好的，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4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S 康所专业分享下次上报。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Cici，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境外税制系列之德国税制概况及中德关联业务热点税务问题解析》的电话会议。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金纳的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我们 S 康所的境外税制活动已经持续了6个月了。从印度、新加坡、香港、台湾、美国做到今天的德国税制，在这里我们衷心的感谢安永国际税务部对我们境外税制活动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电话会议的活动背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德贸易已经十分频繁，加上两国之间的税收和会计、资本运作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那德国税制一直被广大同行重点关注。尤其是自2016年6月份，中国和德国又正式签署了新的双边协议，在避免双重征税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么新的双边协议它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中德贸易中常见的税种在德国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在中国我们代购代缴的税在德国又是如何做抵扣的呢？我们 S Council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德国安永企业税务部咨询的高级经理陈旭先生，和上海安永国际税务部的高级经理 Jennifer， 为我们广大同行通过安永的方式分享介绍德国税制，解析中德双边协定，希望能够对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15分，前一个小时陈先生和 Jennifer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那后15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们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30。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30，与我们 S 康复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好的，我在这里接下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那陈旭先生自2007年起，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为多家在德国跨国企业的德国企业提供这个企业的税务咨询服务。那专业的服务领域包括了这个税务合规咨询服务，还有德国的税务审计咨询。那尤其擅长协助在德的中资企业探讨在德国遇到的税务问题，也排查税务风险。Jennifer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那现任是这个安永上海国际税务部的高级经理，拥有超过12年的国际税务专业服务经验，那一直致力于帮助客户处理各类税务问题，包括这个中国境外的投资策划、跨境税务筹码重组等等。好的，那接下来请两位和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打声招呼吧。陈先生在吗？
大家好，我是德国安永的陈旭。
Okay.
大家好。
好的，那 Jennifer 您在了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海安永的 Jennifer。
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了，陈先生您可以开始了。
嗯，谢谢 Cici。大家好，那今天非常有这个机会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德国税务情况的基本介绍，而且跟大家就一些中德之间的热点税务问题进行交流。那我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的活动。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拿到我们现在这个活动的资料，那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议程。今天这个活动主要分为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我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德国税制的情况，包括德国的税制的一些简介，还有德国的主要税种。第二部分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些中德关联业务的热点税务问题，尤其是大家很关心的我们中德新签署的很快就要执行的中德税务双边的协议。其次就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德国投资，那很多企业它使用了在德国所谓的合并纳税的一个构架，也就是所谓的税务集团，那我会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包括税务集团的一些前提条件。其次呢，就是在德国的一些税务上的投资上的优惠啊，那这个一会儿我们在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再提出。第三部分呢，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针对德国税务上的疑问的话，可以通过这次机会，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解答。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税务的概 创。跟中国税务很相似的呢，就是德国各项税收税法的政策是要通过走立法程序来得到执行的。那德国的税法里面会详细的来规定德国的税种、税率还有税基的计算。德国的税务机关，也就是我们的税务局，包括地方税务局，还有德国的可以叫国税总局吧，它是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来执行税法所规定的税务政策，还有进行税法的征缴、进行税务审计和稽查这样的工作。那作为德国的纳税人呢，不论是自然人还是公司法人，都有配合德国税务机关来履行自身税务合规的责任。德国除了各个单一的税法之外，有很多德国很多税种，还有针对这些税种做这个单一的一个税法的制定。那除了这些林林总总的税法之外，德国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总体的法律，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德国税务领域的基本法或者是程序法。那这部法律就是所谓的德国税法通则，德语叫 Abgabeordnung， 我们英文的话经常会翻译成为 Fiscal Code。 那这部法律呢作为基本法呢，是在1977年就已经颁布了。那它规定了各项税种的一些基本的征缴程序，还有它的范围和征缴的时间，同时也规定了德国税务机关以及纳税人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在处理税务纠纷的时候的一些诉讼方法等等。那当然德国每一个单独的小的税种、主要的税种，它都有自己单独的法律。那一些细节的针对这些单一税种的计算，还有它的一些执行的情况，是由单一的法律来规定的。那一般来说在德国的一家企业呢会面临比如说企业所得税、营业所得税、工资税、车辆税、土地税、不动产购置税、增值税、能源税等等。那我想跟我们中国的企业在中国的情况是很相似的，只不过是有一些比较细节的，比如说能源税啊，或者是车辆税啊，它在这个税种的设置还有征缴方面不太一样，那相比其他的征税的理念实际上是可以说是跟中国是很相似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讲座的第六页，在过这个税种详细介绍之前呢，我想有必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德国的公司主要类型。德国公司主要分为三个公司类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公司制，也就是资格企业。那在德国，资格企业主要分成两种不同的组建形式，一种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另外一种呢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是最常见到的上市公司所采用的公司形式，但是呢上市公司也可以有其他的公司组织形式，而且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就一定要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个只是一个怎么讲，是德国法律规定的一种公司制的一种形式。那德国比例最高的公司制的形式是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可能大家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公司形式，就是 GmbH。 那这个是德国最通用的最常见的公司形式，它的最低的注册资本是25000欧元， 其次呢，在德国有合伙制企业的要求，那这种企业呢，也有人称之为是人和企业。那人和企业，我印象中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合伙制的一个企业规定的。在德国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两种主要的这个合伙制企业。它合伙制企业针对公司制企业的主要区别呢，是在于企业的股东他的责任是定为无限的，也就是说企业本身的负债呢可以追究股东的财产啊，如果股东是个人的话，是一个自然人的话，可以追究股东的私人财产。那如果股东是企业的话呢，那就要看股东本身的他的是合伙制呢还是公司制来判定在股东层面上追究的责任能到多少。在这个财产追究这个层面上看的话，也有例外，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有限合伙企业，就是 KG。 那 KG 中呢是可以包含有限合伙人的。那这个有限合伙人呢从字面上的理解大家就能想象得到，那对这个合伙人的定性就可以认为是他是责任有限的，那也就是说在追究责任的时候不能去完全的追究这个有限合伙人的私人资产，那只是追究到他出资的一部分。第三种公司形式就是所谓的分公司 branch。 那一般这样的公司形式呢是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啊，经常会在这边选择 branch 作为构建公司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公司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了，这样的 branch 公司呢一般的规模都非常小，那只是作为企业的一个分部来在德国进行定义的。那它分成有注册的分公司、注册的 branch 还有非注册的 branch。 这个所谓的注册呢指的是在德国的我们的 commercial register 一个商业注册表的一个注册。那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 branch 所有的分公司都有责任要在商业注册表进行注册。那这个是有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那比如说一些银行的branch 银行的这个分支机构，它是一定要在这个 commercial register 上面做一个登记的，而且这个登记的信息呢也会做公开化。那我们在了解这个德国主要公司类型之后呢，就来看一下德国的主要税种。首先税种上我们来看一下在营业利润基础上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也就是所谓的 corporate income tax。 在税率上呢，德国的税率在欧洲国家还是属于中游的一个水平，就不是非常高，那但是也不能作为一个低税率的国家来看。那德国的企业所得税目前法律规定的税率是 15.825%。 那它是怎么计算的呢？实际上德国企业所得税真正的税率是 15%。 但是在 15% 的基础上德国还立法增加了所谓的连带附加税，或者叫团结税。那这个团结税呢，它的税率是在企业所得税15%的基础上再算上5.5%，也就是说15%再乘以5.5%作为团结税来征收。那团结税当时征收的目的呢是为了促进两德统一之后东德地区的经济发展来征收的。其次呢就是营业所得税的一个升缴。那营业所得税呢跟我们中国所理解的以前的营业税，在营改增之前的营业税是不一样的。那营改增之前的营业税我们中国是一项流转税了，但是在德国所谓的营业所得税呢是 trade tax， 也就是一种企业所得税的一个形式。 那它是由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税务部门来征缴的，而且德国的地方呢是根据各个地方的政策还有经济发展的程度，可以自行的来制定营业所得税的税率。德国平均的营业所得税是企业收入的14%。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税率的情况出现呢？那很多企业，比如说，它在有这种大型生产的时候，它要考虑这个企业的这个生产地点究竟是建在德国哪一个区域。那有一些地方性的政府呢，区域呢，它会给企业一些比较优惠的税率了，那就是所谓的一些比较低的企业所得税比较低的一些地方。但是它公布这个税率之后，就要适用于所有的企业，当地所有的企业，而且要有一定的期限了。那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在德国选择投资的话，这个营业所得税的税率，地方营业所得税的税率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一点了。那我们把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所得税税率做一个总和的话，可以基本的认定为德国的总体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大概为30%。那德国针对于股息收入还有资本利得收入的话，是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叫参与豁免。那这个参与豁免指的是企业呢从德国子公司所取得的股息收入和资本利得收入，它的目的是将这些收入做免税处理。那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企业在就是企业的子公司呢，它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每年做申报的过程当中，已经上缴了一定数量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30%的企业所得税。那它在进行分红或者是企业出售子公司的时候，所取得的这个资本利得的时候，那就没有必要再去上缴一次企业所得税了。德国的这个免税处理的方法还是很有特色的。那法律上来讲，企业从子公司取得的股息收入还有资本利得收入是可以做免税处理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100%的免税。但是法律又进一步的规定了，所有收入的其中的5%需要作为不可扣减的费用，再加回到纳税税基的基础之上。那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对利息对股息收入还有资本利得收入的话，德国是有95%的免税处理的。那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呢，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一些例外的情况。那企业在做这个免税处理的时候，都要事先呢看一下自身的情况是不是满足这个法律规定参与豁免的条件。那德国在企业所得税上面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税务亏损的无限期结转，这个是跟中国不太一样的。那我所了解的，我们中国的税务亏损结转是有5年期的期限的，但是在德国是无期限的，就是说我这家企业只要一直存在，我就可以一直到用我往年的税务亏损来跟次年的我的收益进行递减的。但是呢，如果说一家拥有大量亏损结转企业亏损结转积累的企业，它在本身发生股权转让的时候，这个就要注意了。那有一些股权转让的一些情况呢，会导致企业积累的亏损结转不能够再继续得到使用了。同时，德国有所谓的最低税负的规定。所谓的最低税负的规定呢，指的是如果一家企业它在 以往呢积累了大量的亏损结算，那它在次年的利润超过100万欧元的时候，首先呢可以抵减100万欧元的利润，用我以前积累下来的亏损结算抵减100万欧元利润，但是呢超过100万欧元的利润中的60%能够做亏损税务亏损的一个抵减，那剩下的40%呢是不能做抵减的，那剩下的40%就要按照当年这个税基来计税了，那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会有一个在德国，尽管我有大量的亏损结算有超过我次年的利润，但是我还是在德国有一个最低的一个缴税，也就是说我超过100万欧元部分中的40%。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德国的个人所得税和从企业层面上看的工资税。在德国自然人呢是有个税申报的义务的，那他每年都要做个人所得税的义务性的申报，但是并不是说在德国生活的所有的自然人呢都一定要做这个申报。那如果说我们通常来讲一个正常的员工他只是拿到了一些雇佣的收入，没有其他任何性的德国税法规定的应税收入之外，那他呢本身他的个税是通过工资税的形式已经上交给税务机关了。那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员工他是没有申报的义务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例外情况，比如说夫妻联合申报，那要看这个夫妻他的拿的不同的级别的税卡，有一些从税卡层面上的要求会导致夫妻有申报的义务等等这个是要 case by case 来看每个纳税人的基本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呢德国的所有的自然人都有申报的义务。那在工资税的层面上，德国是分为6个工资税的税级的，那作为雇主呢要按照每一个员工他自身的按照他自身情况来判定了工资税税级，给员工做工资税的代扣代缴。从前呢这个工资税的税级呢是写在德国一张纸质的我们叫税卡就是一张手掌大小的一张纸是所谓的税卡，每一个员工呢他都会有从税务局领到一张税卡。这个税卡是在德国入职之前要交给雇主的，那雇主会根据这个税卡上面的一些信息来给员工做工资税的代扣代缴工作。从2013年起德国所有的纸质的税卡都取消掉了，那从而实施的是所谓的电子税卡。那电子税卡它实际上是一个电子信息，那这个电子信息是固定到每一个从业人员自身的一个 ID 上面去了。那一个新的雇员他在来到公司工作之前呢，他要把他这个税务的 ID 提供给他的雇主，那雇主会直接通过网上系统呢查到这名雇员新的雇员他的税籍的情况。那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呢就取消了，就实际上就省去了纸质税卡这个麻烦了。在德国工资税是按照月度申报征缴的方式来进行的，那同时雇主也有义务和责任为员工上缴社会保险。那德国在个税或者是工资税这个层面上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它针对这种非现金性的福利，它的征管力度非常的严。那德国税法它的林林总总，其中很大一部分呢也是针对公司 非现金福利而进而规定。那德国这边税法的特色就是它并不是说我这个税务机关出一些条文来做一些规定，它是在个税领域呢把一些在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些情况，它都会列成单独的一个小的一个法律指示在法律里面。那也就造成了说企业实际上在林林总总的这个税务处理过程当中呢，它也有可能会看不到或者是忽略到已经形成立法的一些规定，那也就造成了企业在工资税这个层面上实际上面临的风险是很高的。那我们之后来看一下增值税。德国作为欧盟国家是有义务来执行欧盟增值税体系的规定的。那与其他的这个欧盟国家一样，总体的欧盟的增值税的法律要求是通过欧盟的增值税指令来下达的。那当地的国家呢，它要通过自身国家的立法来把欧盟增值税指令作为自身国家的法律来执行，来落实到本地国家的增值税法律中去。那从前欧盟它的它之前是有边界的嘛，那所以说欧盟各个国家之间呢也是有出口和进口的商业模式。那之后统一了欧盟大市场之后，取消了欧盟增值税意义上的边境之后呢，欧盟内部呢就没有出口和进口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了。但是在增值税处理的方面上，还是采取了跟进口和出口非常类似的一个操作方法，那也就是所谓的欧盟内部供货与采购。那比如说欧盟内部的供货就类似于以往的出口，相当于从比如说从德国出口到中国，那现在如果说从德国所谓的出口到法国，我们就叫欧盟内部供货。那这样从德国内部供货到法国的话，也是在增值税上可以做免税的处理。德国增值税的税率基本来说是19%，有一栏优惠税率7%。那它这栏优惠的税率主要指的是食品啊，或者是书籍啊、报刊啊等等。企业在增值税征缴的时候是要按照月度或者是季度来申报的，那对于新成立的企业是必须要通过月度来进行申报的。那不管是月度还是季度申报，每一家企业在年终的时候都有责任进行一个年度申报的工作这个年度申报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汇算清缴的一个工作必须要申报给税务机关。尽管我在每个月做申报的时候，可能该缴的该退的税都已经操作完了，但是在年底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工作有可能我们做完这个工作之后呢，这个年底的汇算清缴就是零，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申报的义务是存在的。那跟中国一样，德国增值税是采取的进项税抵扣的这样的一个增值税体系，那就不分我这个是提供了服务也好，还是做了供货卖了货物也好都是同样的处理方法。那很多企业呢或者是外商来德国投资企业呢都很关心德国预期所得税的情况。那我们在之后一个环节关于这个新签署的中德的税务双边协议，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说明，就是针对于我们中国企业的或者是中国去德国投资德国企业的一些具体所得税情况，我们在之后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看德国本土的对于具体所得税的法律规定，基本是这样的。 那针对股息预计所得税呢是26.4%，那这个计算的方法跟我们之前所说的德国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法是很类似的，只不过呢股息预计所得税的基本税率是实际上是25%，那我们还要加上我们之前所说的团结税，也就是所得税基础上的5.5%，那就是25%乘以5.5%，最后我们形成一个总体的一个股息预计所得税税率是26.4%。这个股息预计所得税是可以在税收协定，比如说中德税收协定的基础上，或者是在所谓的欧盟母子公司指令的基础上得到一个优惠的。那在按照税收协定来计算的话，就看到跟每个国家不同的根据税收协定所签署的一个优惠的税率。欧盟母子公司指令，那指的是比如说一家荷兰母公司或者一家法国的母公司，它在从德国